我们翻到撒迦利亚书，就是新旧约圣经倒数过来，倒数一卷是马拉基书，再倒数过来就是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以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然后下面就是整本撒迦利亚书的启示。那么讲到它的背景，我想我们需要看一下，就是以斯拉记。以斯拉记我们先看第二章第一节，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然后呢，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是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然后约撒大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提的儿子索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然后到第八节，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然后第十二节，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有许多人大声欢哭。然后呢，第四章第一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说，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的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然后我们看二十三节，亚达薛西王的上谕不在利宏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从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第五章，那现在我们来到了就是和撒迦利亚有关系的地方，第一节，那时先知哈该和异多的孙子撒迦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所劝勉的话。那么这些劝勉的话呢，就记录在撒迦利亚书里面。于是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然后第十三节的就是第六章十三节，于是河西总督达奈和施塔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利乌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异多的孙子撒迦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利乌亚达薛斯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好，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那 那今天开始呢，靠主的恩典，我们一同来看这个撒迦利亚书。那这一卷书呢，一共有14章，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卷，也是最难读的先知书里的一卷。那当然，一面是里面很多的预言，那么到底这个预言是怎么应验的，这个我们需要在历史上去查。那么关于这个撒迦利亚书，我想读的最好的有一个人叫 David Barron。B-A-R-O-N David Barron。 那如果大家到 Google 去，我不知道大家找找看能不能找到，它是免费下载的，可能是 PDF 档的。那么他的东西呢，是非常的实的，因为 Barron 这位弟兄呢，他是犹太人，那么他蒙恩得救了，然后呢，他好好读这本书，因为他因为有犹太的背景，所以他读这本书给大家的贡献特别多。那而且这一卷书呢，他一共是花了14年才写成功的，包括他从研究、从查考，一直到写成书，一共是14年。所以如果有的弟兄姊妹能用14天把它好好读过，那么大家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收获。不过说你读那本书是细说撒迦利亚书，那这一次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如果你细说的话，里面太多的细节了，那么这个需要一段很长。我们曾经在这里用68讲讲过这个，也讲过这个启示录啊，我们细说启示录。那么同样的呢，如果我们真的细细来读主嚼这个撒迦利亚书的话，那么这个需要什么呢？这个需要就是 David Barron 这本书来帮助我们。但这一次呢，我们大概只是看看它一撇就可以了，就是大概给定这个概念。然后呢，也许大家对于就产生了属灵的胃口，那么再愿意一同来好好来看这个撒迦利亚这本书。那么讲到撒迦利亚书的时候，大家已经注意到，这个撒迦利亚呢，刚好是生在这个以色列被掳的时候。那么你还记得吗？以色列人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70年以后他们回来。回来以后，他们原来根基上面重建圣殿，那么建一半的时候就受到很多的拦阻，一下停工就停了15年，一下就差不多停工了15年。然后呢，我们知道圣灵就继续接着，先知的话，尤其是撒迦利亚的鼓励劝勉的话，然后他们继续还在那建造圣殿。政治的时局能够干涉神，可以说能够搅扰圣殿的建造，但真正最后圣殿得到建造的是根据神的话。因为先知在古时，他不只是预测未来，而且他述说神的旨意。所以人明白神的旨意了，我们就知道最后没有完成的，终于就完成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曾经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就是要重建圣殿、重建圣城，这是他们的使命。否则他们为什么不留在巴比伦呢？那既然回来，既然照着神的旨意，为什么一点的拦阻他们就停工了呢？不错，回来当然有许多的艰难。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当你自己住在天花板房屋的时候，神的殿居然荒凉，你这个天花板的房屋能住得下去吗？这一班的弟兄姊妹，这一班的人和其他在巴比伦不一样，他们明白神的旨意，他们也付了代价，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那既然回到耶路撒冷，那么一点外面的拦阻就叫他们一停工就停了15年。所以这个时候神的工作能够继续往前吗？我们需要的乃是神自己的话。那么虽然这是以色列历史里面的一段，但其实呢可以应用在教会身上。那么慢慢我们读这卷书，我们就知道这约书这个小先知书啊，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说，你可以读它，你也可以明白它，你也可以知道那个时候的背景，你也可以知道那个里面的预言，没有错。但是你怎么在属灵上应用在教会的身上，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我觉得这是最难读的地方。所以这次呢，我想我们可能不会进入撒迦利亚书里面预言的一些细节，大概不会。但是起码，我们对整个撒迦利亚书的意象和启示，那么到底对于我们今天有个什么样的教训，这是我们这次所要集中的。 所以为了这一点呢，我想我们需要把这个，尤其今天第一天呢，我们需要把那个背景把它说清楚。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以色列历史中的一段故事，然后呢，我们可以应用在教会历史上，应用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我们要问说，读这一段书为什么跟我们今天发生了密切的关系？那么首先呢，当然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读到撒加利亚书的时候，如果读它的背景，就是刚才以斯拉书。那么以斯拉记，我们的以斯拉是可以说是一个文士，通达的文士。根据一传说呢，是以斯拉把整本的旧约圣经39卷放在一起，所以这个人是可以说在历史上是个最伟大的一个文士。他的确是圣经学者，明白神的话。不过呢，我们要记得，他从来没有见过耶路撒冷，他根本就是在巴比伦长大的，所以居然神的灵能感动他，能回到耶路撒冷，这是很稀奇的事。像第一代人回耶路撒冷有道理，像所罗巴伯了，像耶稣亚了，那带着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可能思乡，他们想家，他们现在也许是80-90岁的人了，所以当他们看见圣殿立根基时，他们都哭了。为什么呢？因为和当过去的荣耀相比，不能够相比。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是用整个国家的力量，现在以色列已经亡国了，哪里来的力量？你看见没？以色列人这个出埃及的时候有云柱有火柱，等到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什么也没有，所以一路上你可以看，所以看得见东西都看不见。所以在这个情景下，你可以知道说，这个所罗巴巴佛圣殿如果要跟以所罗门圣殿来相比，那实在是不起眼。所以难怪见过所罗门荣耀殿荣的圣殿荣耀荣华的人，他们情不自禁的就都哭了。那这些人回耶路撒冷当然有他道理，因为他想家。所以不管怎么样，虽然在耶路撒冷，虽然在巴比伦，我们说过巴比伦呢，在巴比伦被掳以前，以色列人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被掳之后，到了耶路，到了巴比伦，他们学会了做生意。因为讲到 international banking system， 讲的这些东西呢，不要忘记，最早是在巴比伦的，是巴比伦开始。所以也把也这个谁，所以犹太人呢，就从巴比伦那里学会了做生意。那么从此以后，当然他们的前途在世界了，当然他们的前途。就是最后来你看犹太人能建立一个金融的大帝国，就证明说这是他们的前途。所以一被掳到巴比伦，你说是祸还是福？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好像他们是福，因为他们最后得着了整个金融的世界，就是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但是结果你发现有一班傻瓜，有一班的人，他宁可回到耶路撒冷，宁可回到一个空城。那这些人，我们知道，包括当然是血浓于水。虽然世界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吸引，但他们还是想到他们自己的家。所以很多的人，他们不管怎么，就50,000人还是回到他们的家乡。所以这些人回来有道理的，但是这个以斯拉还有尼西米回来是没有道理的，他们根本对于耶路撒冷没有影响。这好像今天你对于在美国长大的 ABC 第二代一样，你告诉他什么万里长城，除非他自己去看，否则的话你跟他讲中国的历史，你可以讲他们也听，但是又听好像没有听见一样，根本没有感觉的，一点没有感觉。因为他眼前所看见的，眼前所看见美国今天的一切跟整个当时的中国是连不起来，根本不连不起来。所以今天你要给他们一个动机，叫他们宁可付代价愿意回到家乡去看一看，不管哪里，香港也好，台湾也好，大陆也好，不管哪里，你今天你要对他们说，我们是中国人，你要回去看看，在他们来讲没有感觉的。所以也是一样，你能想想看，就这个以斯拉在整个巴比伦环境底下受了巴比伦文化的熏陶，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前途是在巴比伦，没有可能再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你看，圣灵能在巴比伦造就一个人才，像谁呢？像以斯拉，像尼西米一样。虽然他们没有看见圣殿，没有看见圣城，但是为了神的旨意，他们把自己变成傻瓜，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然后感谢主，因着以斯拉的忠心，他能够把整本旧约的启示完全放在一起。所以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说旧约的启示 才是一篇完整的启示，当然不包括新约在里面。所以能够把整个从创世纪到马拉基能够通通放在一起的，那这个工作是在谁的身上呢？是委托在以斯拉的身上。但是为什么神把这个重任放在以斯拉的身上呢？这个就和他们的故事有关系，就和这些人的故事有关系。那么我们特别让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回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多半是两个支派的人。哪两个支派呢？就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那么其他的十个支派呢，已经失落了，他们没有回来。那个时候回来的他们并没有回来。所以从此以后，因为是犹大支派的缘故，所以我们称他们做犹太人。所以请记得，你讲的犹太人事实上是指的两个支派的人。现在全世界有1400万人，多半是他们，就这么多人，那么不要忘记，就是指的这两个支派。那你说神的话不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祖先海边的沙那么多吗？1400万，你能说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当然不能。原因就是还有另外的10个支派就被失落到全世界各地去了，有一部分就消失在中国的中原，就可以说就消失在很多地方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根据当就是说今天我们讲到撒加利亚书，讲到重建圣殿，讲到以斯拉，我们事实上是讲两个支派的，是讲犹太人的故事。以色列人的故事是应该包括另外10个支派的，我想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很深的概念才可以。好，所以既然是这里讲到以色列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一定要把几个重点抓住，我们才能明白到底两个支派也好，失落10个支派也好，到底这里面有什么属灵意思呢？我们需要把它交代清楚，然后我们才会懂得撒加利亚书，然后我们才懂得怎么用在我们身上。那么我们说过，这个以色列人是在公元前大概600年前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呢70年以后他们回来，大概是他们回来。那么这个是指的犹大两个支派，是犹太人的故事。那么讲的犹太人呢，一定要两个，后来他们被掳回来以后，有两件事跟他们一直连在一起。第一，因为他们这个没有圣殿了，所以没有圣殿以后呢，不能献祭，所以现在他们难处就是他们罪得不到，不能没办法得到解决，因为没有牛和羊嘛。但是用什么来取代圣殿呢？就是用会堂。会堂现在不再献祭了，会堂是做什么呢？会堂乃是读主的话来祷告来用的。那么好，本来被掳以前呢，祭司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那没有圣殿以后，祭司当然就不会占很重要的地位，所以这个时候先知就占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先知跟神的话连在一起的。所以从此以后，你看在犹太人中间，我们过在两个支派中间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就是他们有了会堂，第二呢他们很注重神的话。那么还有，如果要加第三点，我们稍微再加上去，就是犹太人特点在哪里？就是说他们被掳以前有一个绝症，医不好的，那就是拜偶像的病。但是呢，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这个病完全根治了。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犹太人的特点。那另外十个支派就不一样了，明白吗？另外一个10个支派仍旧是以色列的百姓，没有错。你不管到世界的天涯海角，神都承认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在西藏你碰到他们，在印度你碰到他们，在阿富汗你碰到他们，在西藏你碰到他们，在中国你也碰到他们。他们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往东走，为什么？因为最后他们回来是往西飞的，所以他们多半是漂流往东，慢慢往东散。那就是因为他们往东散，他们离开家，所以呢，后来为什么越来越往东走呢？因为他们知道回头路是不能走的，回头路通通截断了。有的时候你看是君士坦是什么，是亚历山大把它切断了，所以他们相信地球是圆的，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他们知道一定往东路。他们相信走到日本的时候就一定走回家去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沿着中国的 这个有也就沿着中国的思路，那么有一部分呢就经过了今天的新疆，然后经过河西走廊，然后到了宁夏，到了西安，然后慢慢就再继续往南走，到了什么镇江、宁波，最后到了广州等等等等。那么最后他们才发现说，根本他们还是没有回到他们的家，所以这个是十个支派的故事。所以这个十个支派，你要记得他们特点跟他们就不一样了。第一，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这个因为漂流了，所以慢慢他们的书就失落了。第二呢，当然他们没有回答，因为他们没有像贝布罗的巴比伦后来又回来，这就是没有。那么第三呢，我们知道他们很自然的到哪里就受了哪里的同化，比方说像羌族吧，你到了到羌族，你到了这个西藏，到了中国那个附近，很慢慢到了今天，当然很自然的就受了一部分汉族，就是汉族这个宗教的影响，什么拜土地公啊，什么这些都大影响。那么还有呢，当然也受了这个西藏这个佛教，也受了，因为西藏后来变成，不要弄错了哈，这个西藏的佛教啊是唐朝以后才有。在唐朝以前，这个西藏的宗教呢，其实呢就跟羌族他们所跟羌族他们的习惯就是一样，是没有偶像的。那后来是因为这个文成公主不是和番嘛，然后最后呢才是文成公主才把这个佛教呢带到了西藏。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后来你看见羌族这一班的人，慢慢当然就受了当地的影响。所以今天你要分辨这两个不同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一面他们已经漂流到世界各地，而且慢慢受到同化，可是呢他们仍旧留下一些的习惯，仍旧留下一些的蛛丝马迹，你一认就认得出来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以色列的十个支派。比方说在印度不是有一般的自称为马拉西之子的人，那么表面上他们当然受了当地文化的不同的影响熏陶等等，那么但是呢你慢慢仔细注意，经过这么多年他们还保留了一些习惯是没有改变的，你从那里可以认得出来他们是以色列失落的支派。所以果然现在有3000人就从那里就回到以色列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今天你要分辨这个12个支派，2个支派是肯定的，因为他们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是神的话，第二呢是会堂，第三呢没有偶像，绝对不拜偶像，就是与偶像没有关系。所以这个是犹太人的特点。那当然如果你加第四的话，他们从巴比伦学会很会做生意，所以我们说很会做生意的人不是指所有以色列人，乃是指着犹大人这两个支派来说。那么从这些特点呢，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那这两个不同的分别在哪里，慢慢的背后就告诉我们说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我们读这个撒迦来说才会读得懂。许多时候如果你光是根据他贝罗然后回来读撒迦利亚书，我们读不清楚。所以我们需要呢把这个线放得长一点，回到圣经，那么我想我们对于我们就容易找到那个答案。那么讲到这个12个支派，当然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且到了那个时候，到了一段时候，他们的确像海边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呢应许亚伯拉罕的，果然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应验了。那么这个是我们知道，尤其在所罗门的时候，那是最辉煌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地就是会就完全就像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块地。那么然后不止如此，那么还有每个人都住在自己的无花果树跟葡萄树下，那么果然他们的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但是曾几何时呢，他们被掳了。那么讲到被掳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解释呢，我们要回到他们的祖宗，就是回到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我们知道是第一个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就是渡过河的人，渡过河就知道都有法拉底河说的。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等到亚伯拉罕一渡过河，那么偶像的世界就丢在背后，巴比伦世界就在河的那边。那过了河以后呢，他们就把那个偶像的世界完全丢在背后，然后神就给他一块应许的美地， 这个呢就是希伯来人的意思在这里。那么首先我们要问，这个亚伯拉罕是怎么过幼发拉底河的？是两个阶段，我们还记得，神告诉他说你应该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亚伯拉罕顺服了，但顺服一半。那么神告诉他说你要离开父家，结果他带着父亲走，那因着带着父亲走，结果最后你去读圣经，到底是谁跟谁呀？慢慢你发现说，就是启示来讲，亚伯拉罕应该领头的，但是最后就是亲情来讲，反而被人他父亲带头的。所以如果让他父亲带头，最后很自然的一件事，到了哈兰一定会停下来。为什么？因为到了哈兰呢，结果你就发现说，原来根据考古学家给我们资料，就是原来哈兰对于亚伯拉罕父亲来讲是格外眼熟。为什么？因为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加勒底乌尔他们是拜月神月亮，那么到了哈兰也是拜月亮的，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就留下来。那么到底在哈兰待了多久我们不知道，可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在哈兰的那一段时间，在神的眼光中好像不是根本不在神的旨意里面。神的意思要离开他本地本族父家，到哪里去呢？到迦南地区，要过了幼发拉底河。所以哈兰就代表说，亚伯拉罕是顺服了，但是顺服一半。不错，他已经离开了乌尔，但是还没有到迦南。那很多基督徒都这样半路良心的基督徒，哈兰就代表亚伯拉罕顺服的迟缓。那迟缓的顺服就是不顺服， slow obedience 是 disobedience。 所以今天在跟随主的路上也是这样。那亚伯拉罕当时呢进迦南，本来应该一口气就进去了，结果分了两个阶段，第一段是离开了乌尔，但是呢第二段还得要离开哈兰，最后进到迦南才算是完成神的旨意。所以现在我们说这是亚伯拉罕的，但亚伯拉罕的故事就解释了亚伯拉罕后裔的故事。你看见等到后来亚伯拉罕的子孙被掳，那么就历史来讲，公元前722年，十个支派，北国十个支派就被掳到亚述去，大概差不多100年以后，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两个支派也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现在不管是巴比伦也好，不管是亚述也好，巴比伦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南部，亚述及伊拉克的北部都在幼发拉底河的什么东边。所以现在你要记得一个故事，一个原则，就是今天如果你顺服神的旨意，走信心的道路，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是过了幼发拉底河的。但如果我们失败了，你看见了神怎么对待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你从什么地方来，你要回到什么地方去。你从幼发拉底河那边过来的，不是吗？结果现在如果落在神正直的手底下，你要回到幼发拉底河那边去。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被掳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如果你不是从神永远的旨意，从当初的故事开始，我们不会明白这一段的故事。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既然今天我们跟随亚伯拉罕走信心的道路，那我们要明白这条路是怎么走的，怎么走的。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都是过了幼发拉底河，世界永远就在背后的。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人一失败了，你看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回到哪里去，我们从世界来，我们又回到世界去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蒙恩的一个最大的悲哀。你看亚伯拉罕最大的荣耀和喜乐就是过了幼发拉底河，亚伯拉罕的后裔最大的悲哀就是他们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但是不止如此，当初亚伯拉罕怎么过幼发拉底河是两个阶段，他们以色列的百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回哪里，回忆的幼发拉底河那边也是分两个阶段，很清楚的。所以你注意到吗？公元前722年，十个支派是被掳到哪里？被掳到巴旦，是被掳到亚述那一带。亚述那一带什么地方呢？就是哈兰那一带。所以很清楚的。 等到后来100年以后，两个支派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什么地方就把被掳到乌尔加里乌尔那一带。所以回过头你看，神做事非常非常仔细，神坚持他的原则。所以讲到今天蒙恩，讲到如果我们失败了，如果今天神管教我们，神怎么管教我们？很清楚的，神管教我们是今天你怎么来，你就怎么回去。那么不要忘记，虽然亚伯拉罕他失败了，但是原则一直是那个原则。所以今天亚伯拉罕的子孙如果也失败了，那么弟兄姊妹，他们被掳的时候不是一下子一次被掳，因为亚伯拉罕不是一次进耶路撒冷、进巴比伦、进迦南地的，所以既然是分两个阶段，所以他们回来也自然分两个阶段。所以我再说一遍，就是公元前722年就被掳到亚述，从那里以后就慢慢慢慢往东走。那么根据今天我们所能找到的资料，有一部分已经到了阿富汗，因为阿富汗有60个部落，他们都称他们自己是约瑟，而且他们取名字都是根据10个支派的。那么还有呢，你看见这个在阿富汗里面好几个名字，包括什么比拉登朵那个附近的有一个山要塞，这个要塞大概只有几个人才能经过的，那么那个马可波罗经过的，还有亚历山大都经过那个地方，从东往西一定要经过那个地方。那么那个现在是可以说阿富汗这个无政府状态的地方，是最难管的，没有人，那更没有人敢管的地方。那么这个呢，就是如果你注意他们的地名的话，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的，他们曾经有一度住在那里，但那个不是阿富汗的，那根本是巴旦亚兰，是哈兰土耳其南部啊。那为什么会讲到阿富汗呢？因为他们被掳到阿富汗，他们到了阿富汗，当然他们想家。所以你怎么知道这里有？你怎么知道这个 Boston 有个 Boston？ 因为这里美国的 Boston， 因为英国有个 Boston 嘛，所以你就知道说哦，这些人是从英国来的。Virginia 也是一样啊，所以很多地名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曾到过这里。所以我们知道，从今天一些蛛丝马迹，我们知道今天到了，到了阿富汗，然后从阿富汗他们就到了西藏，然后从那里有一部分呢就到了中国，那么还有一部分从这个新疆那个丝路那边也就到了中国。所以大概他们是往东走。我刚才讲过，因为他们要想家，他们想回去，那个时候他们相信地球是圆的，所以他们认为是只要往东走一定会回到他们的家里，结果不是这样，有的人在中国就留下来了，那么有的人根本就没有到日本。所以有的有一部分可能也到了日本，所以这个大概是根据现在研究这个失落失派的教宗的人所给我们一些资料，那的确有很多的资料是十分可靠的。好，那这样我们就晓得说，等到写撒迦利亚书的时候，那么以色列12个支派除了少数5万人回到耶路撒冷，其他大概都分到全世界各地去，那么2个支派到巴比伦，那么还有呢就分到世界各地。但你发现这2个支派跟10个支派的境遇不一样。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因为这个和对于这一卷书的应用有很重要的关系。那你就会发现说，这12个支派都是神的子民，没有错。但是你注意到吗？这2个支派他们后来回来的，70年以后回来，所以证明说神管教了以后，神仍旧使用他们。但是那10个支派的神就任凭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一直等到主要回来以前才把他们召集回来。意思就是说，从以色列被掳以后，如果神把他们带回来，表示他们在神的手里有用，表示神要借着他们来完成神的旨意。比方说，为什么2个支派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很简单，如果不回耶路撒冷的话，耶路撒冷永远是空城；如果不回来的话，那么以迦南地是一片荒地；如果迦南地是一片荒地，包括伯利恒也是一片荒地；如果伯利恒是一片荒地的话，那主耶稣怎么降生在伯利恒呢？所以你看见吗？虽然12个支派他们都漂流到全世界，都是神的子民，这个是没有错的。 但你不能说因为他们是蒙拣选的就完了，他们说我们这就完了，不是。你要问说现在神的旨意怎么办，他们占了全世界，他们拜了偶像的神好像一点办法也没有，现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神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么好了，现在如果让他们这样往前走，漂流的世界各地，那神的旨意怎么办？到底主耶稣怎么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你看见了，这个时候神必须要用一般的人，虽然他们失败了，神让他们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70年没有错，等到神把他们的愚昧从他们身上打出去，后来他们果然怕了，他们不敢再拜偶像了。那这个时候神就觉得他们可以回来，然后因着回来重建圣殿，重建伯利恒，那么没有多久以后，主耶稣果然进入他的殿，就像圣经马拉基书所预言的一样，所以神的旨意终于就完成了。所以现在你要明白，都是神的百姓，你要问说神的旨意是借着什么样的基因能够带回来。我们说过12个支派都一样的拜偶像，都一样对不起神，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到底2个支派跟10个支派有不同的地方，那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所以等一等我们就明白，因为不同就表示说这2个支派他们的肩膀上的确被委托了一些重任，神的旨意要借着他们能够完成的，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否则的话今天呢我们很容易误导，我们很容易误解神的旨意。那么我们讲的神对他子民的对待的时候，我们要问，有的时候神的子民对他的子民只任凭他们，比方说你要拜偶像吗？拜世界你可以拜得痛快，现在你甚至漂流到全世界各地，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没有人知道是谁，因为你不知道你是谁，所以神的名不会受羞辱啊。因为今天你如果说你是以色列人，就好像你开个福音车一样，荣耀归神，然后你拼命闯红灯，然后拼命，这不是好的见证，对不对？你干脆上面什么也没有，你到哪里，那你就跟世界上一样的。所以神对你，就神就任凭你了。但是神到底还是顾念到他和亚伯拉罕、以撒亚也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所以最后神还是把这些人带回来。不过你要问是这些人对神的是有贡献吗？没有什么贡献。他们神的子民是神的子民，有贡献和没有贡献。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同样的，今天我们都是蒙恩神的儿女。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既然神家里人，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没有错，都是基督徒，没有错。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说，当教会荒凉的时候，当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的时候，我们要问，那神的旨意是不是就没辙了？神的旨意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呢？现在神非失败不可呢？不是的。如果现在神要完成他的旨意的话，神一定要借助一般的子民。这一般子民好不好？不好。这一般子民是不是失败？也失败，像所有人一样的失败。不过他们有些特点，神可以用他们，神可以挽回他们。那么挽回的结果，弟兄姊妹，最后他能够在神的旨意上有份。但是不要忘记啊，就是神的救恩呢，是一直等于永远的救。你讲的将来得救上天堂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个个都上天堂，但是这么多上天堂里面，有的人对神的旨意有贡献，有的人对神的旨意没有贡献，明白吗？他仅仅得救而已，没有错。因着神的恩典，你看你个个都上天堂，这个福音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现在我们要问，今天在12个支派里面，有2个支派是神特别蒙拣选的。蒙拣选的意思不是他们和别人是一模一样的，是另外10个支派他们放弃，他们仍旧愿意讨主的喜欢，虽然他们失败软弱，但是你看见他们愿意回到神的旨意上。所以从这里呢，我会找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么首先我们要问，这个12个支派2个支派到底他们不同在哪里呢？那首先我们要问说，本来是12个支派的，没有错，没有分的嘛，对不对？后来是谁把它分了呢？原因就是，也不是谁把它分了，就是说后来怎么分成的呢？主要是因为所罗门拜偶像。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人，但是他也后来做的最愚昧的一件事，就是拜偶像。拜偶像是最愚昧，你想想看，一个人他最有智慧和最愚昧居然能够是一个人，这就是所罗门。所以等到他拜了偶像以后， 你看见神的手就临到了以色列，就临到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你看十二个支派就分裂了，分成北国的十个支派，南国的两个支派。